试炼之后得着仇敌的城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3月22日星期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德纳姆斯普林传讲的信息“试炼之后得着仇敌的城门”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22，历时1小时10分钟。那不晓得啊，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有一种观点啊，喜欢在我们读这道的时候能够看到人们站起来。那你们不喜欢那样吗？那宣誓效忠时我们会站起来，为了国家我们也会站起来。那现在为了道，我们能否也站起来？那让我们现在站起来一会儿。那不久前我读到一篇的文章，我想到了昨晚那些为基督而站立的人。如果你没有那么做，那今天你不愿意那么做吗？那大约75年前有一个伟大的传道人，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想是阿瑟·麦凯。那他已经去到那片地图上了。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正在去到荣耀里。他说他上到了大门口，他说那他们不让他进去。那他就说我是美国的阿瑟·麦凯，我是个传福音的。那守门的就进去，那这只是一个梦。那守门的进去了，说我根本找不到你的名字。他说我是个传福音的。那人说先生，我那他说是不是有可能什么地方搞错了？那人说不先生，我这里有那本册子，我根本找不到你的名字。他说那么我可以怎么做呢？那人说你可以把你的案子来呈到白色的审判座前，愿神帮助我，我不想出现在那里。他说好，那如果那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想我只能在那时呈上我的案子了。那他说然后呢觉得自己走开了。那当他走开时，他说那里原来很黑暗，后来就越来越亮了。他说看起来好像这光不会停在某个地方，但他刚好就出在那光的中央。他说人说来到我审判座前的是谁？他说我是亚瑟·麦凯，一位传福音的，曾把许多的魂送进了神的国。那说你的名字不在册子上吗？没有。那说那么你要上我的法庭申诉吗？是的先生。那你将得到公正的审判，我要照着我的律法审判你。阿斯麦凯，你撒过谎吗？他说我站在了光中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很好的人。他说但在那光的面前，我是个罪人。我们都是那样。你现在可能觉得很安全，但等你到了那儿，要在这里在主的恩膏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令你觉得自己何等的渺小。那当你去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时会怎么样？他说你撒过谎吗？他说我以为自己一直都很诚实，但有一些我认为是白色谎言的小事情，他们在那里就变得又大又黑了。他说是的先生，我撒过谎。有人说你偷窃过吗？说关于这点我以为自己很诚实，从未偷窃过。但他说在那光的面前，我认识到自己处理过的一些事情并不是对的。他说是的先生，我偷窃过。那人说我要做出审判。那他以为自己就要听到对他的判决，说离开我，进入到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他说他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可是我听到了一生中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可是当我转过去看，看见了所见过的最甜美的脸，比母亲的脸更甜美，比我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更甜美。可是我私下里看，听到一个声音说父啊，那是真的，他是撒过谎，他没有那么诚实，但在地上他为我站立，现在我要站在他的位置上，这是我想要在那里发生的。我现在要为他站立，但那时候来到时他就站在我的位置上。让我们来读创世纪22章15、16、17和18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让我们祷告。天父，主啊，求你现在用这段经文来向我们来讲道，愿圣灵将这些话语带到个人的心里。主啊，今天下午要满足我们的期盼，因为他们太好了。你告诉我们说要大大的求，好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在下面短短的时间里，我想给这个信息起个题目。那我的声音有点弱，所以我要站在离麦克风近一点，我知道有回音，但请你们忍受一下。我想把题目叫做试炼之后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的场景是从一个最奇妙的场景开始的，亚伯拉罕。那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这应许是向亚伯拉罕做出的，借着基督与他同为后嗣，是我们能得到应许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被神所呼召，他也忠心于那个呼召。神对他说话以后，亚伯拉罕从未有一次怀疑过那个声音，他持守住了，不管困难是什么他都持守住了。那他得到应许要有一个儿子，他等了25年才得到了那个儿子，称任何违背那应许的东西如同无有。后来因着这个儿子，地上的各家都要蒙福。这先祖忠心于他的呼召，持守住所应许的道，他是一个榜样，我们也该那样。那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有两个后裔，其中一个是肉身上的后裔，另一个是属灵的后裔。其中一个是从他肉体而来属血气的，另一个是从他信心而来的后裔。因着所应许的道，借着这信心，我们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被试炼了长达25年之后，他不但没有越来越软弱，相反更加坚强。小如果第一年没有发生，第二年将是更大的神迹，因为又多了2岁。他的年岁不断累计，他变老了，他的身体也形同已死。萨拉的子宫他的子宫不能生育，因此亚伯拉罕的精力也没了，而且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了。你想过神当时是怎么做的吗？瞧，神不是只单单让他的子宫能生育，因为记住，如果他那样做，那么记住，如果他那么做，他们那个日子那还没有这些健康卫生的奶瓶可以给婴孩喂牛奶。瞧，他还得萨拉的乳腺也已经干了，所以他不能，那必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你看，一个100岁的妇人要生产，他的心脏会受不了。今天对一个40岁的妇人来说，生产也是艰难的，他的心脏会受不了。所以你知道神怎么做的吗？如果你留意，那我知道可能有许多人不同意，如果说出这样的声明没问题的话，那瞧，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那这样写就像神学院和神学家们隐藏了起来。多少人知道这里？耶稣感谢神，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让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愿意学的婴孩就显出来。 圣经是一本爱的书，当神的爱进入内心，你就与神相爱了，然后他就启示出了自己。这圣经是指圣经的解释，就是神自己在他的应许中被解释了。那圣经是被写在字里行间的。那就像我妻子，哦，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我真是爱她，她也爱我，所以我出门在外时，她会给我写信说：亲爱的比尔，今晚我刚把孩子哄睡了，今天我洗了衣服，然后她所做的每件的事啊等等，那这些是她在信上说的，但你瞧，我很爱她，我们如此相爱，如同一人，所以我能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我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只要不管他有没有告诉我，那我晓得他的意思，因为那是我对他的爱，对他的了解。那圣经也是这么写的，看到吗？学术研究只会错过，他们永远不会明白的。像你必须与这道相爱，与主相爱，才能够认识的。行，那注意神在这里所行的事。圣经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了，那这不是因为那时候人活得长，圣经说他们年纪老迈。那注意，这位天使出现不久，那我们讲过了，他就是以罗心神。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按照生命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你。那注意，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教会的预表，一路下来都是。那瞧，这是所发生的事。那神并没有给撒拉和亚伯拉罕这里修修那里补补，他把他们转变成了年轻的男女。那这看起来可能奇怪，但你要注意到的其他部分所说的，并把他们放在一起，这道是末世的，你必须从这道中得到末世。那记住，在那过后不久，在这位天使显现后不久，那我能看到萨拉呢灰白的头发，那是个肩上披着方巾的老奶奶，戴着一顶方尘帽，拄着拐杖的走。我与我主还有那喜事吗？那他也老了。行，那这里是亚伯拉罕长长的胡子，拄着拐杖，因为他年纪老迈。那我看到第二天早上，亚伯拉罕的肩膀变直了，背部的驼背也消失了，萨拉的头发也变了，他们又回转成了年轻的男女，这显明了神要在亚伯拉罕王室后裔身上所行的事。想那时他们要被改变，一刹那转眼之间就一起被提上去了。注意所发生的事，那让我来给你证明这点。他们要从所在的地方借俄摩拉起行，一路下到非利士人之地的基拉尔。那你注意到吗？在地图上标一下，看它有多远。那对于这老夫妇来说，那是相当长的旅途。除此之外，在非利士人之地还有一个年轻的王，名叫亚比米勒，他正要找一个妻子。那他拥有所有美貌的非利士的姑娘，但当他看到这老奶奶，他说他看下去真美，他就爱上了她，想要娶她。瞧，她很美貌，看到吗？都变成年轻女子了。注意，她必须生出那孩子，神使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她必须来抚养那个孩子。那记住，亚伯拉罕他的身体如同已死，那后来萨拉死了，那时亚伯拉罕，那以撒45岁，我想是的，那时萨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别的女人，除了女儿之外又生了7个儿子。瞧，要从字里行间去读，这是一个预表，显明主将要坐在亚伯拉罕后裔身上的事儿。我们现在很接近那个了，所以朋友，我们下垂的肩膀等等都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白发无论是什么都没有关系。不要往回看，让我们看将要来到的事儿。那记住，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迹象将是最后的迹象，也是亚伯拉罕和他的萨拉在所应许的儿子 出现之前所看见的。我们相信我们正处在那个时刻了。那先祖在这儿子出生后，那你能想象12岁大李萨吗？可爱漂亮的卷发，褐色眼睛的小男孩，那我能想象的母亲，那年轻美貌的妇人和还有孩子的父亲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一天神说，那作为一个榜样，走了一段路后，那时刻终于来了。他说，我要借着这孩子使你成为多国的父，但我要你带着童子到我指示你的山顶上去，我要你在那里把他杀了，献为祭物。你能想象这个吗？那你从未被要求去接受那样的试炼。神现在没有那么做，那是个榜样，是个影子。亚伯拉罕惧怕吗？不，先生。亚伯拉罕说，我确信神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仿佛是从死里得到他的。如果是神的命令吩咐我那么做，我也忠心于的命令，最后终于有了回报，他赐给了我这个儿子，那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也仿佛是从死里得到了他。哦，朋友们，如果神赐给你五旬节的圣灵说方言，那么你岂不更该相信的医治的大能，他的美善和怜悯们。神行了跟全国所有的神学家相反的事情，他们说这不可能做到，但神做了，因为他应许了。所以要拿起枪，就是刀，拿起剑，站稳了，要相信神的道，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注意，那神带他从那里起行，骑着骡子走了三天的路程。那我可以走，那我当巡视员的时候每天经过野地要走30英里路。那这么说吧，我们有用汽油的脚，但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要么骑着驴子，要么就走路。亚伯拉罕从他住的地方起行，走了三天的路程，然后举目向着旷野望去，就看到了远处的山。他拉过以撒绑住他的手，我们都知道创世纪22章这里是基督的预表，绑住以撒带着上了山，就像耶稣被带到哥哥他山上一样。当然这是预表神献上他的儿子。他们上了山，亚伯拉罕很顺服，以撒刚开始还有些疑惑不解，他问说，父亲啊，柴火在这里，祭坛在这里，火在这里，但祭物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心里知道，但神的道站立在那里，他说，我儿，神能够为自己预备祭物。亚伯拉罕就称那地方为耶和华以勒。他把儿子捆起来，以撒顺服以至于死，把他放在坛上，从刀鞘里拔出刀来要取了儿子的性命。他正要做时，有东西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就在那时，一只公羊在他后面咩咩的叫，两脚被扣绑在旷野中。你曾想过没有，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记住，那个山地满是狮子、狼啊、豺狼，以及那些能吞噬绵羊的野兽。它离人聚居的地方那有很远，而且是在没有水的山顶上，在这到处找石头来筑那座坛。那只公羊是从哪里来的呢？瞧，但是那不是异象，他杀了那只公羊，有血。亚伯拉罕怎么说呢？神能够为他自己预备祭物。你怎么能从轮椅上下来呢？那个痉挛的孩子怎么会得痊愈呢？或你怎么从那轮椅上能够得痊愈呢？我从那里来，你们得心脏病的，无论是什么，神能够为了自己预备。亚伯拉罕相信这位先祖忠心的持守那应许，那他所赐的应许是，你的后裔，因为你相信我的道，无论情况如何，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为什么？每个仇敌都是以一个具体的形态来攻击亚伯拉罕。这仇敌就像他太老了，我太老了，我想这些或别的什么，但他仍然忠心的持守那个应许。那一个拥有那种信心的人，无论情况如何都会接受神的道。那如果你不能做到， 那么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是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同样的信心，他的后裔。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他的后裔，也就是他的王室后裔。正如不久前我告诉你们的，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印记就是应许的印记。照这一佛所书四章三十节所说的，那王室的后裔会在忍受试炼之后被圣灵盖上印。试想一下这点，许多人认为他们领受了圣灵，许多人声称得到了圣灵，许多人能显出圣灵的许多的证据和迹象，然而如果他不能够持守这道，那就不是圣灵。行，你相信每一个字，那么试炼之后你就被盖了印。我们若相信这道中的每一个应许，那么我们就被圣灵盖了印，证实了应许。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行的方式。然后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权利得着仇敌的城门。你先要成为了后裔，然后你才能够得着。记住，在圣经里，我在休斯顿或什么地方讲过啊，我说在达拉斯讲过记号这篇信息。瞧，在以色列一个犹太人可以借着割礼显明自己是个犹太人，但神说，我一看这血，这血必成为给你们的一个记号。那血里的生命无法去了敬拜者身上，因为它是动物的生命，它只是一个影子指向那真正的生命。然后那化学成分血本身是红色的，涂在门上和门框上，用牛膝草涂，这是一种普通的草，显明你并不需要什么超级的信心，你只需要你所拥有的信心，如同你能够启动车来教会的信心是一样的。行，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成为什么人物，不不不，那是不对的。你只要借着普通的信心把它应用到血里边，听到信道应用它，这就够了。只要去捡牛膝草就行了，巴勒斯坦到处都是牛膝草，这是一种长在墙缝里的草，到处都有，把它浸在血里，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记住，我不在乎他们是多么的在这约里，犹太人如何能显明他是受割礼的，他是如何好的一个人，除非那记号在那里，否则所有的约都会被废除。我一看见那血，唯有那血，那这血这记号不是基督血的化学成分，因为它在2000年前就流出了。但你看，那里必须是化学成分，那动物的生命无法去到人类的身上，因为动物的生命没有魂，动物不知道对与错，只有人类才有魂。那但当耶稣神的儿子由童女所生流出他的血时，在那血里的生命是神自己。圣经说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血，不是犹太人的血，也不是外邦人的血，而是神的生命。神创造了那个血细胞，由童女所生，他从未与男人同房，那卵子也不是从他身上出来的。我知道你们许多人想要说是他的卵子，但若没有刺激，卵子是不会在那里的。那这样的话，你把神当做什么呢？瞧，他既造卵子又造血细胞，那是神的帐篷，圣洁的。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卵子就是从这里来的，也不叫他的魂撇在阴间，他的身体是圣洁的。哦，你知道，如果你不能相信这个，你怎么能称自己是个基督徒呢？我们是靠着神的血得救的，我的信心也在于此，不是带着先知的血在那里行走，不是带着一个普通人的血在那里行走，也不是一个教师一个神学家的血，我们是带着神的血在那里行走。神这么说的，他成了人类，他改变了自己的形体，他支搭帐篷在地上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是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他必须成为我们的至亲，因为那是律法的要求。神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注意，那因着这么做，他从他而来的是神圣灵，那圣灵临到了信徒的身上，因此那在我们的祭物里的生命，我们也靠着同样的生命被确认。所以当那是我们的祭物的确认时，当他们看到神的生命在人们当中运行，岂能称他为不洁净之物呢？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当我们按手在那祭物上，又确认自己向着自己的思想死了时，他的生命就返了回来。那么我们怎么能让宗派给我们灌输那些的信条等的东西，却还说我们相信呢？我们已经向着那些东西死了。保罗说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会搅扰我，因为他已经系牢在一个绝对中，就是基督。每个真实的成就都会系牢在一个绝对中，我的绝对就是道。每个真正由圣灵重生的人，他们的绝对都是神的道。我系牢在道上面，我按手在这上面，他取代我的位置，我把自己与他认同。我们知道他应许的自己要与我们认同，这就带来了真实的信心。不是你的信心，而是他的信心。不是你来控制的，是他来控制的。那注意，然后也只有这时，那应许才是给你的。不管你加入多少教会，受过几次的洗，脸朝前脸朝后，任何你想要的方式，除非那印盖在了你的身上，否则你就没有权利称自己为或同你的祭物相连接。什么是神的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是从一个复兴会到另一个复兴会，而是永恒的被盖上的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来到。记住，如果你从未在神的思想里，你就永远不会与神同行。多少人知道他是一位救赎者？叫任何被赎回的东西都必须回到他最初失落的地方。所以如果耶稣来救赎我们，我们怎么能那曾有一个时候不需要被救赎，但我们都生在罪中，在罪孽里生的，来到世上就说谎。这显明在未有世界、星星、空气或别的东西之前，真正的基督徒就已经是神思想中的一个属性了，它是永恒的。耶稣来为要把我们赎回去，他是神的思想被说出来成为话，得以彰显，带回到他的思想中。至亲救赎者，因着这缘故，神自己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来救赎我们。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做到，天使不可能做到，别的也做不到，他必须下来像我们一样受试探，为的是要救赎我们。注意，那亚伯拉罕属血气的后裔，我们来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属血气的后裔，看看神是否在那属血气的后裔以撒身上来持守他的道。我们来查看一下某个相信神全被应许又对此毫无疑问的属血气的后裔。那记住，有千千万万受过割礼和做过其他事的后裔，他们仍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的，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他们有许多人失败惨败的将在旷野里，他们说我们逾越节那天啊，或喝泉水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六章他们都很喜乐。耶稣说，我就是旷野中的那块磐石，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食物，若有人吃了这食物就不会死。他们说，我们的祖宗40年在旷野吃了玛拿。 耶稣说但他们每个人都死了。你查考一下死这个字就知道它的意思是永恒的隔绝。然而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死意味着隔绝、灭绝、完全的摧毁、灭绝。耶稣说他们每个人都死了，虽然他们都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小朋友，只是因为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做出一点承认等等，魔鬼所信的也跟我们一样多。所以，但你必须与道认同。神借着盖上圣灵的印对我们做见证，证明我们对道没有一点疑问。如果你说讲的是给别的日子的，那就有问题了。要是有个人跑过来，你告诉他光在照耀，然后他跑到地下室就说我拒绝接受，我拒绝接受，根本没有光这种东西，我不相信，那会怎么样呢？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如果他拒绝那温暖的光线，那带来生命的泉源，他的精神一定是出了问题。当人看到神的道在他面前明明显出来并得以确认，然后却拉下宗派的帘子关闭起来，那人在灵性上就一定出了问题，他一定出了问题，灵性上出了问题，他就是接受不了，瞎眼的却不知道，一直去到审判中，神将是那审判官。注意，那他们这么做，那现在看看这些相信的后裔，注意所发生的事，我们来查看一下其中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以希伯来少年为例，因为他们忠诚于神，不愿接受偶像崇拜，他们拒绝向那国的王所做的像来跪拜，那是照着一位圣人的像做的，就是但以理的像。这些明白帮人会被带到虚假的一边，敬拜一位圣人的像，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因为人们将会被迫敬拜人的像。这是从但以理得到了启示并能解释写在墙上的字儿开始的，他以这种的方式开始，也会以这种的方式结束。外邦人敬拜的像也是这样，要注意，他们拒绝跪拜的像，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忠诚于这道，他们得着了烈火之仇敌的城门，他们得着了神的道是真实的。但以理因着敬拜一位真实的神，就受到了试炼，他为之受到了试炼，在试炼期间他忍受住了试炼，就像我们说的，这看起来好像关乎到他的生死。那之后他不知道做什么，他们要把他喂狮子，可是但以理面对试炼忠心的持守住，相信只有一位真神，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神堵住了狮子的口。在试炼中，摩西在虚假的模仿者亚尼和杨毕的面前忠诚于所应许的道，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向摩西显现，告诉他去做这些事，显明这些神迹，每个神迹后面都有一个声音。摩西满心真诚的就下去了，他把杖一扔，杖就变成了蛇。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些模仿者也过来行同样的神迹，那摩西并没有举手投降，说我猜想这全错了，他留在那里仰望神，他真正持守住了。不管有多少的模仿者起来，他真正持守住了，当他真正持守他的使命，带领那些百姓从那地方出来，当水的城门挡在他的路上时，神让他得上了那城门，他靠着那引导他的火柱打开了那城门，带领百姓前往应许之地。约书亚另一位伟大的带领者，只有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去到了应许之地，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加里斯的地方， 那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因为那是审判的地方。那他们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那十二个人回来了，其中十个说，哦，这工作太艰巨了，我们不可能完成。像那些人在他们看来，我们好像蚱蜢。但约书亚怎么做的呢？他安抚百姓，说等一等，不管我们多渺小，人数多么少，我们足能夺取那地。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忠诚于那应许，我把这地赐给你们，但你们要为每一寸土地征战。你相信这个吗？做母亲的，神赐给你医治，但你要为每一寸的医治而战。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做产业了。脚印意味着产业都是你的了，每个应许都属于你，但你要为每一寸进出的路而战。那约书亚知道神所说过的话，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小泽说，我相信神赐给我们的地，我们足能夺取的地，因为他对这以色列全会众忍受了那试探。所有的支派和众百姓都哀嚎大哭，约书亚说，安静，神做的应许，不管他们多高大，敌人有多强大，不管医生说了什么，神赐下的应许，神有责任成就他。他做了什么呢？当约书亚下到约旦河时，他得着了那城门，那正是他做的。耶利哥城门紧闭，就像一只乌龟缩到了壳里。约书亚做了什么呢？他得着了那城门。甚至有一天敌人试图要胜过他，但他大大的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甚至他吩咐日头停住了，日头就听从了他，24个小时都没有转动一下。神忠实于他的应许，不管他要做什么，即使天都废去，他也不会让他的道被打败。神从未做出一个他持守不了的应许。我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耶和华，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约书亚相信这点，神甚至让地球停止转动，用某种的力量，他自己的大能将地球拖住，地球就24小时不动了，直到约书亚在敌人身上报了仇，他攻取了那城门，他肯定攻取了。神永远是真实的。那希望我们有时间多讲几个英雄，但现在只剩大约10分钟了。瞧，所有这些宝贵的英雄，他们是信心的伟大的战士，他们都死在了那死亡的城门口，他们都在死亡的城门口死去了。接着来了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他们都是从以撒下来的属血气的后裔，但这里来了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就是基督，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就是我们应该成为的。看看我们是还是不是。属血气的后裔只是一个预表，所有其他人都是从血气生的，但耶稣是从童女生的。瞧，他不是作为犹太人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来是借着那应许的信心的后裔。然后我们应该成为由这个人而来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注意他所做的事。当耶稣来到地上，这王室的后裔，他战胜并夺取了仇敌的每一个城门。他在这里应许了，他战胜了，他为我们胜过了疾病的城门，这是他来要行的事。记住，生病的人，耶稣已经胜过了那城门，你不用去胜过，是他胜过了。其他人必须去胜过他们自己的城门，但你不用去胜过，那城门已经被战胜了。耶稣胜过了疾病的城门，他胜过疾病的城门时，他做了什么呢？他说，他必凡你们在地上所求的，或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也捆绑，赐给我们的城门的钥匙。他靠着道胜过了试探的城门。 这要是是勿要抵挡仇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耶稣胜过了一切，胜过了各种的疾病，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耶稣胜过了别人无法胜过的事，因为他们是那属肉身的后裔，这是属灵的后裔。耶稣胜过了坟墓的城门，第三日复活，为要叫我们称义。现在我们得胜有余了，我们可以作为后嗣直接走进城门，得胜有余了。那我们对付的是一个被打败的仇敌，疾病被打败了，死亡被打败了，阴间被打败了，一切都被打败了。哦，太好了，巴不得我有两倍的大，现在我可能觉得有两倍的好。我们抵挡的是一个被打败的仇敌，难怪保罗可以说，当他们搭起一个断头台要砍他的头时，他说：哦，死，你的毒钩在哪里？指给我看你们在哪里，是我畏缩和尖叫的。坟墓你的得胜在哪里？你以为你能把我定型在那里？我要指给你看那里面一个空的坟墓，我也在他里面，在末日他必叫我复活。被打败的仇敌，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那属肉身的后裔无法指向那里，但王室的后裔可以得胜了，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已经在我们前头去了，也为我们胜过了每道的城门。现在2000年之后，这位大能的得胜者，他就站在我们中间。他不但胜过了疾病，他胜过了疾病，也胜过了试探，胜过了每个仇敌，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阴间，他胜过了坟墓，他复活了。2000年后今天下午，他就站在我们中间，确认他自己是那位大能的得胜者。阿们，仍然活在地上印证他的应许，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哦，他仇敌比耶稣胜过了他仇敌的城门。对那些后裔，他站在这里活活的对谁印证着自己呢？对那些可以明白被预定的后裔，他胜过了，经受所应许之道的试炼后，他们被圣灵盖上了印，进入了基督的身体里，对他们证实了什么？证实希伯来书13章8节是对的，他们由圣灵在那里盖的印，这圣灵是借着亚伯拉罕预先见到了他，他凭信心相信他，而现在我们得到了他，回头仰望出所说的应许。约翰福音14章12节，在末世得到了证实，是借着得胜者自己，不是借着某个体系，而是借着一个人，基督得胜者，不是借着我的教会，不是我的浸信会或你的长老会、卫理公会或五旬节派教会，不是借着那个，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今天依然活着，他复活为叫我们称义，因为他活着，他说我们也要活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一切话，不是部分的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是复活，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要夺取仇敌的每一道城门。当波斯沃斯在那得胜者里面时，仇敌还怎么能够胜过波斯沃斯弟兄？因这缘故，他才说这是我现在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他认识了大能的得胜者，他的保障与主同得了安心。哦，现在我们可以唱，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他再来，我得福无边。对那些看起来像是被打败的人，像艾迪·佩罗尼特，我相信是的，他无法卖掉他所写的基督徒的诗歌，没有人要那些歌，他们根本不想要， 一个信徒全被打败了。有一天圣灵临到了他，那些不接受这作品的仇敌的城门，圣灵临到他，他就抓起笔来，神让他写下了这首加冕里的歌。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戴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有一次瞎子芬尼克罗斯比，人们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出卖他的长子名分，不像五旬节派的阿尔维斯普雷斯利那样，不像基督会的布恩那样，不像雷德弗利那样把他们的天才出卖给了这个世界。他们得到了一大堆的卡迪莱克轿车，百万美元的金唱片，但芬尼克罗斯比忠诚于这真道，他大声喊道，别放弃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但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你是我的安慰源头，与我比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归。你们说要是你去了天堂后还是瞎的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能认识的。你说你怎么认识的？他说我必认识的。你说克罗斯比小姐你能赚一百万？他说不需要一百万。你说你怎么认识的？他说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当我得出站在他身边，我必认识他，我必认识他，我若看不见他，我必摸到他手上的钉痕。哎呦呀，他胜过了仇敌的城门。是的，你若是在基督里，他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在你们里面，你们要什么钥匙就祈求，你们要夺取什么城门就祈求，你们要什么就祈求，就必给你们。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凡临到你们的仇敌的城门，你们都必能夺取的。你们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什么样的城门立在你前面呢？如果是疾病，你已经得胜有余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唱这首蛮有恩典的老歌，圣经每个应许都是我，每一章节每一句话他们都是属神的，我必依靠圣神之爱，圣经每个应许都属我。我们得胜有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即使他们说这些事不可能发生，他们要说那是魔鬼或别西卜或什么的，神仍然在这里胜过了每个城门，打败了仇敌。阿们，让我们祷告。主啊，愿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知道他们明白了主，如果这道不落在真正的土地上，那他又怎么会降下来呢？我祈求愿他们现在就明白，愿每个进入祷告队列的人都得到医治。主啊，如果这里还有人没有做出过承认，没有公开接受过基督，乐意否认所有使他们远离你的那些的信条和冷漠、形式化和僵死的东西，那愿他们现在站起来说，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到那日你也必为他们而站立。我们仍然低着头时，是否有人愿意站起来做个祷告说，现在我要为他站立，到那日他必为我而站立。在主的神圣同在中，我要问你们，你们若愿意站起来，给你这机会，使你的名字被放在生命册上。我没有要求你们加入任何的教会，如果你在这里又不认识他，又不认识主的话，那我要你们来就近基督。神祝福你孩子。还有其他人吗？那你说我现在要站起来。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我要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今天下午要站稳立场，这些如此好的男男女女都站起来了，今天下午我要站稳立场。那天医生若说不行了，他的血一直在流，死亡已经临到他或哪个女人或某个早上，你要记得你的立场，你现在接受了主。你们若在人面前以我为耻，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要以他为耻。你们若在人面前认我，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要认他。 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在楼上的什么地方还有人吗？现在我们等着主会场里还有人吗？好的，我相信你的话，朋友。这道如果落在好土里，就像井边那个妇人，她明白了，她从创世以前就在天上有了代表，当那光照射出来，她就认出来了。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是勇敢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可能一生中做过许多了不起的事儿，但你现在接受基督是你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我们的天父，种子今天下午已经落入了某种土里，我们看见生命长出来，男人女人站起来了，神遍察一切的眼睛看到了他们，因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父啊，他们是你的，我现在把他们作为战利品呈现在你的面前，愿他们现在站在这里的经历让他们知道所做的事，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他们要与被藐视的属主的少数人站在一个立场上，愿他们永远保持忠心，直到站在你面前的那人，那是听到了可爱的声音说是的。有一天他在巴托努日，我又叫德拉姆斯普林斯的小地方为我站立，父啊，现在我要为他、为他而站立。求你应允主啊，他们是你的，奉耶稣的名，阿们。愿神因你们的站立而祝福你们。神总是，那现在请为我做一件事，那看一下，如果你住在这些牧师的周围，那看你是否，那跟他们谈一谈。如果你还没有照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就去受洗。是你自己去到信徒中，那是真信徒，不是表面信徒，是真正的信徒当中。那当我们祷告时，让我们为这些的手帕祷告。天父，这些手帕现在要送出去，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送到某个坐在某处小沼泽地上的瞎眼的老父亲，正在等着要送去的这块手帕，也许是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小婴孩，也许是一个焦急的母亲正在等着这块手帕被送回去。天父，我祈求你与他们同去，作为今天你的同在的一个记号，和我们传讲你道时对你的信心，愿了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信心和靠着耶稣基督所产生并赐给我们的信心，愿了进入这些手帕里，医治每个有手帕放在他身上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送出他们，阿们。那过一会儿，那我们要叫祷告队列。这位无所不能大能的神，这位伟大能满足一切的神，我说朋友们，那我就要开始为别人祷告，我可能那当我们进行下去时，那我可能不会再对你们说什么，有些人可能提前就走了。那无论是谁，你刚才可能还没有站起来，那你不太确定，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那那是一件好事，但那还不够。瞧，那个富有的青年的财主也是教会的成员，他问耶稣当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他从未接受永生就走开了。那个年轻人所做的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绝不要像他那样去做。你记得最后他被证实是在哪里吗？过后不觉得发达了，他更富有了，到了一个地步甚至粮仓都装不下了。但后来我们发现他最后被证实是在地狱的火中受痛苦。那绝不要，绝不要让那个发生在你身上，要接受基督。你们年轻人、年轻女孩、年轻男孩正处在生命的转型期，那请接受基督。我作为你的弟兄、爱你的人，请听我的话。我在这里因为我爱你们，我爱神也爱你们。如果我不爱你们就不能爱神。如果你们想要赞许的话，我更愿意你们把这赞许送给我的儿子或我其他的孩子。那让我是，那我不要也没关系，任何父母都会这么做的，神也是这样。看到吗？要爱神的百姓，要彼此相爱。你说那你为什么还责备他们呢？真正的爱是带着纠正的。如果你的孩子坐在大街上，你说瞧朱尼尔坐在那儿，他不该那样做，但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你并不爱他，他在那里会被杀死的。如果你爱他，你就会带他进来，会揍他的屁股，你会让他听话，那是神的做法。爱是带着纠正的，那才是真正的爱。传道人若站在那里容让你们女的剪头发化妆等等却不纠正你们，那就不是真正的爱。 不能叫你是爱。他若容让你们男的结三次婚，做各种别的事却不去责备，那就不是真正的爱。让你们加入教会，拍拍你的后背，用信条来压制你，说这就是你所该做的一切，加入这个圣教会就行了，那就不是爱。要么就是那人彻底失丧了，看不见。真正的爱是带着纠正的，把你带回到神的道理。你看耶稣他是怎么说的，因为他爱世人，甚至替他们死了，即使他们喊叫着要流他的血。那愿那伟大的圣灵，那我要再等一会儿，再开始前，那我要等候直到圣灵的恩膏临到我。我已经传讲了，谢谢你们的合作。现在这里每个人，无论你在会堂的哪个角落，请做一下祷告。那你们说，主耶稣啊，请帮助我，请帮助我，让我摸到你的衣裳。你知道当那妇人摸耶稣的衣裳时，他没有实际感觉到，但他转过身知道是那个妇人凭他所做的。今天下午的爱是同一位耶稣，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你们大家都相信这点吗？做出这应许的神，他可能再一次显明这个，因为我们正活在索多玛的日子里。会堂里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请举手。我们正活在索多玛的日子里，整个的体系都被污染了，这世界的体系，各样的东西，教会体系，政治体系，没有一样政治极其的腐败，各处的体系，独裁者全都败坏了，教会也成了这样，家庭也成了这样，都败坏了。索多玛，要记住神在你面前行了那事，要记住神说他要再一次在肉身中代表他自己，行他过去在索多玛毁灭之前，在应许之子出现之前所行过的同样的事。他应许要差来一个人，像他当初所做的那样，做应许之子的先锋，介绍他。他说那时人子要显现。我不认识你，汤普森小姐，你有妇女病和综合症，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能相信吗？你愿意吗？托马斯小姐，你相信神使你痊愈吗？请举手。有位女士坐在你后面，他正在祷告，他得了关节炎。坐在他边上的一个人有胃病，也在祷告。你若不留意，你要错过了，因为你没有注意看。你们不是这里人，你们是从密西西比州来的，你们是斯特林格先生和太太。你们若全心相信，你们若能相信的话，耶稣基督就必使你们痊愈。你们信吗？那么你们可以得到医治。好的，请举起手，让我们可以看见你们。我不认识他们，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你要相信，朋友们，主在证实了自己，你们相信这点吗？全心相信吗？现在要看着我的那位先生，你为什么摇头呢？是的，先生，因为你这么做了，所以我跟你谈一下。要看上去是个老先生，正坐在这里看着我，他很真诚地看着我，他相信这个。你正在为某个得了中风的人祷告，但你主要祷告的事是你需要，你正在寻求圣灵的心。没错，没错。如果你相信这位女士，你正在找工作，除此之外，你可能晓得我是神的先知或仆人。你做过两次手术，所以你有点虚弱，有各种的症状，属灵的问题。我要告诉你，全部都解决了，你的信心使你好了。他坐在你边上的，他正在祷告。看这儿， 主听见你的祷告，你摸到了他。我不认识你，但主认识你。我若说出了你的正位何时祷告，你会全心相信吗？你有胆囊炎，你正在祷告，你相信神必医治你，使你痊愈吗？你是史密斯太太，没错，请举起手。瞧，主正在证实的自己。这是什么？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借着神迹证实他的道。有多少卡号要接受代祷的，请举起手，拿着你们的卡。我们最好开始叫祷告的队列。你瞧，你知道那圣灵，那不能医治，那只是证实主在这里。你的牧师也有同样的权柄为病人祷告，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不，肯定不会，但他们拥有同样的权柄。这些神迹必随着信徒。现在我请我的牧师朋友们来这里，从会众中叫出传道人来，没有问题吧？这里有多少的牧师，有多少的传道人全心的相信呢？那谢谢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否来这里，那通过在这里站一会儿，在这下面来为别人祷告，那请过来。那你们留意看要发生的医治，留意看所发生的事。我让你们过来这里排成两排，那我下去那里为别人祷告一会儿。我要那些想证实自己是信徒的相信的牧师，那你们相信的就过来这里。那你们过着圣洁清洁生活的人，记住，看看这里会出现什么，代表着基督的福音。布莱尔弟兄，我知道你在那里，你和帕特弟兄，你们愿意照平常那样排出两个队列吗？你和帕特弟兄，你们愿意吗？相信的牧师们，那你们要相信。那你看，如果神借着他的道，用他的道可以如此证实的自己，多少人知道这圣经耶稣说过这点，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牧师们，你们来这里证实自己是信徒，你们是信徒不是吗？那若不是的，你也不会站在这里。那耶稣怎么说呢？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同你们一道是信徒，我下来了，这些是我们的人，我们是照看这些羊群的牧者。现在我下来同你们一道撒开网，同你们一道按手。当这些人过来时，你们心里若有一点点的怀疑，现在就把它除去。那么当这些人过来，每个人过来时，我们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医治。你们每个人现在全心相信吗？这里多少人愿意为经过的人祷告呢？请举手。那我要祷告，那记住，那要经过这队列的人，可能是你父亲、你母亲、你女儿或儿子或兄弟姐妹，如果不是你的也是他人的。如果那是他们正患癌症或其他的恶病要死了，那会怎么样？难道你不想要那些极其真诚的人来为他祷告吗？我们肯定愿意的。那我相信你怎么，那这些排在这一排这条通道靠那边站着拿祷告卡的，你们靠那边站着，都站在右边这一排。现在我们来排左边这一排，那我们人很紧，那像你不知道怎么做。好的，那在这一排的人都站在这里。现在在右边这一排的人都从这边过来，因为你要下来到边上去。他们要怎么出去呢？那布鲁斯弟兄，从边门出去，绕着边再走回到会堂里。那么这边等一下要叫到，让他们就站起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好的，这一排的人转到这边，那你们拿着祷告卡的请走到这边来。那你们在楼上的请走下来，接在这一排的后面，在那里。那左边这一排的人请走到左边来。那然后你看你们排成队列，然后从那边回去向后转，转到那边，要顺着边上的队列走，那这样就不会有一点混乱了。然后你们在楼上的，那在过道上找个位置，让他们走过以后，你们就插在后面。 那现在每个人都走到后面，走到后面，那接在队列的后面，那就接在这边，那从这里的边上上来，走到边上，那走到这里的队列里来。哦，现在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这一定是到了某事儿必定要发生的时候了。好的，那是的，从那边走到后面，像这样插进队列里，从边上走到这条通道上，从那条路啊，这就对了。现在你们都站着，现在你们都站着，那每个人都站着，我们要做个祷告，这会众要同我一起祷告，叫你们都得痊愈。那只要有信心，那不从边上过来，那你们在后面的从边上绕过来，那加入到这里的队列里，从边上过来组成一个大的队列，从那边上过来组成一个队列，就是好的。每个人都祷告，现在我真正的有信心。那现在不要去注意人群，记住我们正被耶稣基督的同在所环绕，这取决于我们对他道所拥有的信心和对他在我们中间所行的事的尊重。那很好，那真是很好，我现在队列已经排得很好了。那他们都站着，我要你们会堂里的每个人都低下头。主耶稣，很快就要发生了，现在人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我们相信你在这里吗？我们爱你吗？主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我们所求的事吗？这些人借着站在队列里来证实他们自己。主啊，愿这不是徒劳的，愿他们经过这里时，主啊，每个人都好像是从基督的下面经过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我们祈求神愿他们都得到医治。我知道甚至在将来的几个星期里，这些人会去找他们的牧师，得妇女病和胃病的妇人，得前列腺炎和各种疾病的男人都被痊愈，说你知道那病已经离开我了，因为他们是在你的同在中。愿他们经过队列时就脱离疾病，那正是你受死的目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已经为他们得胜了，愿他们来接受你已经赐给了他们的东西。撒旦，撒旦，这个星期你已经被揭露了，甚至你自己也知道你是个战败者。耶稣基督在格格他已经打败了你，他第三天复活了，为叫我们称义，他此时就站在我们中间。我们以信心仰望他，我不看你或你所干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些人。我们所做的正是主人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你们多少经过队列的人相信你们必得痊愈呢？请举起手，我与你们一同举手。我们在那里最后要做的事，那里有一群的传道人，他们中有许多人病了，我知道的，但他们不在乎自己能不能进来，都竭力让他们的会众进到队列里来，那才是真正的牧者。圣灵对我说，让他们彼此手拉着手，我们一起连起心来，连起网来，连起我们的祷告。耶稣会使他们痊愈，使他们成为坚固的牧者，在主的道上坚固。我的弟兄们，愿神赐给你们心里所愿的，愿你们一生侍奉他，在你们的生命里拥有神的大能去服侍这群好的会众。愿那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永远与你们同在，愿那使自己在你们面前比以往显得更重要。你们会众有些是残疾的，那一下子你可能看不到有什么不同，你可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看看亚伯拉罕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不是你所看到的东西。不要看你的症状，要看主所说的话。如果你说我仍然觉得痛，那跟得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已经做了神吩咐的要做的事。叫不要看那个，要看主所说的话。神说他是这样的，我就相信。你们呢？我全心的相信。愿主祝福你们，直到再见到你们。我的祷告是给你们的，夜色再深，雨再大，我也会为你们祷告的，你们也为我祷告，直到我们再相会。神祝福你们。现在牧师弟兄